那我们今天的话，我们就把圣经打开，好吧，一同来思想《生命记》的第29章29节，好吧？好，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念一下《生命记》的第29章29节。好，我们一同来念，来。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显明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好，好，这边讲到隐秘事是属于神的。啊，那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话，我相信有我们有很多在我们生命当中会遇到一些我们很难明白的一些的事情。啊，每个人的话，我想在我们的人的一生当中，我们都想平静安稳的过日子。啊，没有一个人想说我一生下来我要经过大风大浪，我要经过这些的挣扎。啊，但是很多时候的话你会发现，啊，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件事情，啊，其实是常常发生的，这个就是我们生命当中常常是计划没有什么变化快。我们计划的很多，但是我们变化的更多。啊，人生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在遭遇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啊，那我之前跟大家来分享过，就是说大卫的那个侍卫长，啊，比拿雅的故事。啊，他讲到他在下雪天的时候的话遇到一头狮子，啊，然后他就起来追逐他，然后呢下到坑里就把他打死。啊，那其实比拿雅他在下雪天他遇到这个一头的狮子，从常理上来讲的话，啊，这件事情的发生的话并没有在比拿雅他当天的行事历上面，啊，他不会一大早起来他就想说我今天在下雪天我就要遇到一头狮子，我要下去把它打死，然后打死之后的话我的履历表上面就多了一个英雄事迹，然后将来的话哪一天大卫看到这个履历表之后他就这个跟我一同打死狮子，啊，他就把我当成是那个侍卫长，啊，好像就是在他的人生的规划当中这件事情他从来没有想过，但是就这么 so happen， 而且这样一个发生的时候的话，这是一个忽然来的惊慌，你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忽然间在你的生命当中出现。但是比拿雅的话能够就是在这样一个紧急的关头他做了对的决定，他起来他追逐这个狮子，他胜过就是说遇到这件狮子这件事情本身所带来的很多那个不确定的这些因素，他能够胜过这样的未知的这个恐惧，他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面他跨过去了，他也进入到人生的那个一个更大的一个得胜里头。所以其实当我们在人生遇到这些忽然来的惊慌意想不到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应该是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可以胜过这些不确定的因素，把握住那个得胜的契机，进入到人生下一步更大那个祝福里面。那今天的话我们从三个方面先简单的再次一同来思想。那第一个，我们要胜过这个不确定的因素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要改变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态度是什么？以前我们都想逃避，我们尽量要让生活所有这些事情都在我们可以控制的范围里头，我们不想要这些不确定的因素。但是神说你要胜过这些不确定的因素的时候，首先要改变这个心态。这个心态是什么？你首先要起来学习拥有，你要去拥抱这样一个不确定性。你说我们怎么样去拥抱这些不确定性呢？其实在意外来临的时候，人生第一个的反应肯定就是一个恐惧，心里头会有恐惧，我们会害怕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够胜过。你想想当比拿雅他当天他行走在雪地里的时候，当他遇见了狮子，当然我们现在看就是说这个故事的时候的话，我们都知道这故事的结局，因为圣经上很简单，他说他下雪天遇到狮子，然后下到坑里就把他打死了，这个结局是一目了然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的话，我们因为我们很早就知道这个结局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很快的可以把这个故事一下子就翻过去。但如果你真正要了解比拿雅那个得胜的那个经历的时候，最好是求神把我们放在比拿雅他遇到这件狮子之前的，或者在那一刹那的时候的话，他的那个反应，我们在那要求圣灵带领我们进入，我们去体会他那个遇到狮子当下的那个之前的那个感受，或者胜过狮子之前那个感受。我相信当我们一旦进入到这样一个心境的时候，我们也许就稍稍能够体会到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机，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他很难胜过的这样的一个难处。就是在这个过程里头的话，其实如果你看所有的就是说这些的 事情的发生，你会发现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在那里。你可知道当天比拿雅身体的状况怎么样？他虽然是个勇士，对不对？但你真的知道，他说他当时的话，他身体是很健壮吗？他吃了早饭没有？他有没有这个力气啊？他来做这些的搏斗？然后这个下雪天那个状况到底是怎么样？那个雪到底有多深？对不对？那个坑洞里头那个有多黑暗的那个状况？然后那狮子那种状况又是什么样？当你跟人搏斗的时候的话，也许我们跟人跟他打仗，可能你可以料敌先机，对不对？因为大家都是人，你大概知道熟悉人的一些的想法。但是当你在面对一头饿昏了的那个狮子，急疯了的那个野兽的时候的话，野兽很多时候的话，就是说他的那种反应的话是很难预测的。所以其实在他生命当中的话，当他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的话，他有诸般不确定的这些的因素。但比拿雅他到底是怎么样得胜的？他面对这些不确定的因素的时候，他心里头到底是在想什么？我相信可能比拿雅来不及，他想想，哎呀，糟糕的，我今天这个早上起来啊，或者这个没有吃饱啊，或者说昨天晚上我没有睡好，或者说我心里都有很多的这担子，他可能连想这些事情的那种状况都没有，但是他心里头他唯一知道的是什么？不管他的环境是怎么样，不管他的身体的状况是怎么样，他的情绪的状态是怎么样，他深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有神跟他同在。弟兄姐妹们，其实你在面对不确定的状态的时候，你之所以可以勇敢的去拥抱这个不确定性，只有一个唯一的因素，因为我们知道神是跟我们在一起的。今天弟兄姐妹们，这个结局是怎么样且不论，但是只要神跟我们同在，我们至少在此时此刻，就在这样的一个需要反应的这样一个时刻，我能够靠着神，我可以勇敢的踏出那第一步。其实踏出第一步这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弟兄姐妹，当你仔细去想想这个环境充满了任何不确定的时候，只要你一下子被那不确定的因素抓住的时候，你这一步你就迈不出去，你肯定就转身就逃，你肯定就被这样的危机就吞没掉。但是其实就在这个环境里头，求神告诉我们，让圣灵提醒我们，有神同在其实就足够了。跟主耶稣说，有神同在就够了。阿们。这是面对不确定因素时，你可以拥抱这个不确定的唯一的一个原因。真的弟兄姐妹们，拥抱这个不确定因素，我再说，这是一个信心的范畴。信心取决于我们的神是谁，信心取决于这个我们所信的这个对象到底是什么。信心从来不来自于环境。弟兄姐妹们，信心不是因为你的环境够好，信心不是因为你觉得你可以胜过这个环境，信心乃是因为神与我同在，那靠着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够做。其实生命当中，我在说充满了各种各样不确定的这个因素，除了这个世事难料以外的话，其实你说很多时候大自然哈，这个东西你觉得你可以预测吗？我们现在天气预报都算够准了，但是弟兄姐妹也不要太相信天气预报，天有什么不测风云，很多时候的话，这天气的话都不是我们自己你可以想象的。在过往几百年之间的话，其实整个的科学界被一种的理论所统治，这个理论是什么？他说科学自然的这些的东西，每一样的东西都是可测量的，从可测量的这样的一个 可measuring 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里头，你可以推测到这个事物要发展的这些的规律。但是1932年的话，德国有一个物理的学家叫做那个 Hertzberg 海森堡，这个人他当年的话量子力学的话他获得了那个诺贝尔奖。那之后的话，他更重要的话，他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一项发现这个改变了整个科学界的那种价值的观念。他所谓他的理论是什么呢？叫做测不透原理，测不准原理这是一个测不准原理他的理论的话是什么呢？因为他说人的话，你很难的话在一个事物最原始那个阶段的话，把它所当时那个量子或者这些东西的话把它测量的非常的精准。 然后他说你既然在原始这个状态里面的话，你不能够精准的测量这个量子的这样一个 quantity 或者 quality 的时候的话，你就很难从这个原始的状态推测到那个最终结束的那个状态。所以整个理论的一个核心的话，他说总有不确定性，这个就是整个他的那个理论叫做测不准原理，跟主要说总有测不准的时候。啊，你人生的话，你有很多的规范，对不对？我们有小孩子很多的规范，但是弟兄姐妹们，哎，小孩子哈，能够健康的成长，能够好好的成长，他将来能够成家，能够立业，都是恩典，都是恩典。真的，你可以计划很多，但是变数实在太大，自然界是这样子。真的，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人生的话也是这样。所以另外的话，一个有一个另外的一个就是说那个数学里头的话啊，有一种理论叫做那个碎形的几何，啊，碎形几何就是那个粉碎的碎啊，就很细的那种不规则的那种碎形几何。那碎形几何学的他的那个创始人哈，啊，就是说那个发现的，就是说这样一个数学家的话啊，叫做 Mandeville 哈，啊，他发现一种状况，他是从自然界的规律里头发现的。他说，比如说你看云哈，啊，或者说像那种海岸线，你知道海岸线吗？你就在海边呢看那个海岸线的话，他说任何一点的话，你都可以把它无限的放大，还是不规则。所以很多就是说这些的不规则的状态，就组成就是那种碎形的一个理论的状态。所以就是在这个幻觉里头的话，你可以看到其实自然界里头就是说拥有的像这个云的状态，或者说其实像这个海岸线的这种状态，其实都表明了一件事情，其实那种丰富性是远超过我们自己人，你可以把它计算出来，可以把它给规划出来。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其实也看到了，其实神的话，它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本性，从一个测不准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我们也观察到神其实极其的丰富。其实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就是当我们在面对这些不确定的时候，有很多的就是说这些的发生的状况不在我们计划的范围里头，我们其实人你可以不用乱，你可以不用慌，因为我们的神是更丰富的神。阿们。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是下有对策，上有政策。好，神的话总是有办法在我们人生各样的最糟糕的这个环境里头给我们带来有全新的那个出路，这是神的丰富。今天弟兄姐妹们，所以你任何碰到的你想不透的事情，你先不要慌，跟主说你先不要慌，你也先不要乱，你更不要被恐惧抓住，因为我们神总是恩典够用的神。阿们。在他的恩典里头，就像碎形理论，你表面上看神就是一，但你如果再仔细再看的话，会越来越丰富的。今天弟兄姐妹，有一天你觉得你已经很认识神了，但弟兄姐妹， 我可以给你保证，当你一觉醒来的时候的话，你忽然间会发现原来神还有更多我们是可以去认识的。阿们。所以目的的话，神为什么让我们经历人生呢？一个又一个的，就是说那样的一个惊慌，其实就从惊慌当中他要把它变成我们人生的惊喜。这是神的智慧，神让我们一下子好像慌，但是再仔细再想念一下，哎，我们的神他能够带领我胜过，我们的神他能够帮助我胜过，我的神他能够带领我，能够在这样一个意想不到的环境里头带领我经历那从来没有想过的得胜。比拿雅没有打过狮子之前，他从来不知道打过狮子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滋味，他也不大明白打狮子的人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但弟兄姐妹们，这些追逐狮子的人，这些最终胜过狮子的人，他们就知道狮子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今天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人生所遭遇的任何的困境都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可怕。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的神的恩典一定是够用的。阿们。所以拥抱这个不确定性，那代表我们的信心，其实我们是跟着神我们在往前走。人生总是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但是弟兄姐妹们，勇敢的起来跟着神往前走，跟主说勇敢起来跟着神往前走。阿们。 因为神就要带领我们经历这些不确定性，把这个不确定把它化为是我们经历神的一个契机，这样一个突破的一个时机。这是第一个方面，与我们要面对人生这不确定的时候，首先我们心态开始要改变，开始要学习拥抱这样一个不确定。第二个方面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胜，我们可以来胜过，我们可以来学习的话是什么？我们开始要改变我们诠释的方式。什么叫做一个诠释的方式？听听，这是心理学的一个名词。什么叫诠释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当你在遇到一些的事情的时候的话，你很自然而然你会有的一个，你自己心里头会告诉你自己说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对不对？那你要让自己心头要过去，你要解释说哎呀就是这样子啊，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你习惯性的一个解释的一个方式，叫做你的诠释的那个方式。但弟兄姐妹，你可知道的话，其实你的诠释的方式是可以改变的。跟主耶稣说，你的诠释的方式是可以改变的，你解释问题那个角度是可以改变的。就是说这个解释方式的哈，就是说这样诠释方式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提出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学家的话，他叫 Dr. 这个 Martin 那个 Seligman 哈。Dr. Martin Seligman 这个人的话，他讲到的一句话我觉得蛮有趣的哈。他讲到什么呢？他说其实你人生的话哈，你人生的遇到的每一件事情，你的那个反应的话，都可以让你，或者是你觉得大祸临头，你觉得悲观痛苦的不得了，或者你可以有一个非常喜乐非常充满活力的一个反应。同样的一件事情，你可以有不同的结果。他说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当时的你怎么样解释发生在你生命当中的这些的事情。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大家谈过恋爱，如果你们谈恋爱的过程当中的话，约会的那个对象迟到了45分钟，你坐在那个餐馆里面，你在那边一直等，这时候等的时候的话，你就开始会告诉自己他为什么迟到，对不对？这就是解释方式了，就你怎么诠释他的迟到。告诉我你们可能有几种答案。如果他迟到了45分钟，你坐在那边一直等，这时候的话你的心里头你会怎么样告诉自己他为什么迟到？ 有没有几个例子来、啊、塞车、啊、有人觉得他塞车这个心态好而且心好的话我们也是、也可以过得去。好的，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有事耽搁了、啊、还是在为他想、啊、大概还处于在恋爱热恋当中还有没有啊？他又迟到了，老毛病又犯了老迟到一点都不看重我啊！还有没有啊？啊？哦，要抛弃我了、哦、他太悲观了这个就是我们的解释的方式啊。那每一种解释方式的话都会影响到你对这些事情的判断，你的反应嘛，你的结果、啊、因为它太重要了，对不对？你怎么解释的话就关乎到你们的关系，就在这个时候能不能继续再往前走，明白？你可以想想他居然放我的鸽子，对不对？哇，如果这个想法超继续发展下去简直让你抓狂，对不对？居然能放我的鸽子、啊、哇，他不再爱我了哇，就觉得你的天都快塌下来的伤痛无比、啊、他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对不对？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话，你心里很担心很揪心、啊、他又在加班了、啊、又在什么加班的工作啊，这些东西心情复杂了。一方面的话你觉得他上班也是为了赚钱、啊、那我可以花钱，对不对？一人赚钱一人花钱，你心里头蛮爽的、啊、但同时的话、哎、这个东西他把工作看着比我重要，就是心里头五味杂陈、啊、这些东西、哎、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对不对？然后呢更有可能他会不会跟别人在一起啊？大家只是大家不大敢讲出来也有可能啊，对不对？而且你说被嫉妒抓住的时候，哎呀这个东西的话就在那边就是烧，对不对？然后或者你就告诉自己这就是我一个非常好的分手的借口，对不对？你总算逮到这个机会，你说我今天到此为止，对不对？这个都是你解释的方式，你明白吗？ 这个解释的方式会导致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截然不同的那个结果。弟兄姐妹们，但是当我们在思想这些解释的方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在我们生命当中，也许你没办法控制会发生的这些的事情，但是你可以控制的是什么？你自己要怎么样来解释在你生命当中所面临的这些的事情。怎么解释是你的选择，跟主说怎么解释是你的选择。阿们。我们需要从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学习，我们来解释在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任何的这些的事情。在圣经里头的话，最好的这个诠释方式的一个代表人物是谁？做的最好是谁？啊，就是圣经里头一个刚开始一个悲剧性的一个人物哈，非常悲情的一个人物，就是我们的约瑟。约瑟的话，他小时候少年得志，对不对？就集父母亲的宠爱于神，更加是神也喜欢他。哎，这个很难得的哈，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天天的成长，而且神的话从一小就给他有梦，很明确的梦，他又有解梦的恩赐啊，所以他一说出来的时候的话，简直令他的兄长，令他的甚至父亲心里头都会有一些的，就是说心里头会有一些的不舒服的那种感觉。然后这些事情的发生，大家可能都很清楚啊，这个兄长被这个嫉妒抓住的时候，就把他卖到埃及。卖到埃及之后的话，好不容易他咸鱼要翻身了，对不对？好不容易从这个底层慢慢的做到了这个仆人的头了，做管家了。没想到的话，这个祸不单行啊，这个好景不长。然后他的祖母又看上他，然后以目传情。结果的话，约瑟因为敬畏神，他不从他祖母所做的，然后他就被祖母诬陷，然后就被下到这个监狱里。下到监狱里头之后的话，哎，好不容易的话，又好像又有点机会要上来的，因为监狱长很喜欢他，然后所把监狱其他的犯人都交给他管。那有一天的话，他碰到了这个酒正，就碰到了那个善长，那两个人的话，他就帮忙他之后，本来他想说靠个朋友嘛，人在江湖都是靠朋友的，对不对啊？然后就希望朋友出去的时候的话，有机会的话帮他说一下话，没想到又被朋友给忘了，一忘就忘了三年。忘了三年之后的话，哎，那一天的话，忽然间法老遇到了一个他很难解答的这些问题，所有通国的所有能够解梦人都不能够解决。忽然间就站在法老旁边的这个酒正，忽然间想起，哦，监狱里头还有一个朋友，当三年之前的话落难的时候他怎么帮助我啊，一下子就把这件事情想起来了啊，结果就把他举荐给法老。那法老这样子梦一解之后的话，哎，真的这个约瑟的话一下子咸鱼翻身哈，一下子崩的一下子啊，从最低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囚犯的头，然后进入到整个埃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地位。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在他的生命里面的话，他还没有学习完全。后来的话，神又让哎，就是说这个整个的迦南地哈，就是说整个有饥荒的事情发生啊，所以这个他的十个哥哥再下来，然后接着把这个整个的他的父亲也都接下来。在这个漫长的这个年日当中的话，你觉得神在做一件事情是什么？神在改变约瑟诠释的方式，他怎么样看待他人生当中所遭遇的一个又一个接连起来的，就是这样一个黑暗，而且一个黑暗大过一个黑暗，一个悲剧大过一个悲剧。真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人生遭遇过这一两个这个悲剧的时候的话，我们早就生不如死了，对不对？但是你想想，约瑟的话，真的，我说他这悲剧悲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主角，但是他怎么能够胜过人生的就是这些的悲情？其实最重要的，就他的诠释方式，正在潜移默化当中正在改变。所以在创世纪的第五十章。当他真的就是他的那个父亲去世的时候，他的哥哥就被他以前那些的罪抓住的时候，就来到他的面前，对不对？他的希望的话，这个约瑟能够赦免他。其实约瑟早就已经慢慢就放下了，但是当时的话，约瑟就说了他的一句话，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什么？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你明白吗？”从前你们的意思是害我，这是旧有的诠释的方式。从前，众人其实都是这么想。 但如今，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这是一个新的诠释方式。弟兄姐妹，我们要从从前的那个被害的那一个角度里头，我们真的要靠着神的恩典要走出来。人生的话，其实最重要，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我们留在狮子坑里头，只有我们自己把自己留在那里。弟兄姐妹，真的，人生最大的、最可怕的狮子，也许不是那个真的肉身200公斤重的那个东西朝你扑过来。人生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狮子就是可能我们的一件事情、受伤的经历、受害的经历、心中的很多的苦，其实把我们留在那个狮子的洞里面。但今天的话，今天的话，真的神要让我们开始学习改变这个诠释的方式。在旧有的这诠释的体系下面，可能我们心里头充满的各样这嘈杂的这种声音、五味杂陈的声音，甚至的话很多控告的这些的声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想到，原来神都忘记我了，为了神迹的这些事情都跟我忘了，就是他在跟我发怒，对不对？神已经弃我了，神完全不顾我了。错了，跟主说错了。阿们，神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阿们，神要带领我们从狮子坑里头今天弟兄姐妹们，环境的可怕，这也许是真的，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情，环境的可怕都是一时的，终究都会过去。求神恩待我们，在面对这些环境、未来的这些不确定的这些事情上面，不要让这个恐惧抓住我们。神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一定可以带领我们走出去的。怎么样解释我们人生当中被卖的经历、被诬陷的经历、被遗忘的经历，就像那个下雪天又遇到了狮子那种状况，你好像随时你都觉得可能被这些状况来吞灭。但是既然约瑟可以有跟常人不一样的反应，我也相信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们，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像约瑟一样，也可以有不一样的反应。求神恩待我们开始学习改变我们的解释的这些的方式。第三个方面，求神恩待我们，我们不单单你要拥抱这个不确定性，你不单单是要改变我们的解释的方式，更重要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求神就给你有一个单纯的信心，你相信神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在掌权。跟主说神掌权，阿们。环境，当环境好像没有一件事情朝着我们那个计划的方向往前走的时候，我们是否相信神仍然在掌权，神仍然是主宰？你是否相信真的当在坏事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的话，神仍然是良善，神仍然是愿意帮助我的神？今天弟兄姐妹们，也许有些时候的话，我们需要承认一件事情，就是人生有些的问题看上去好像真的是无解，看上去好像真的是无解，对吧？我看很多的夫妻的关系里头就是一个无解，对不对？因为个性当中的话，你这怎么磨你就怎么这都磨不到一起，就磨不到你想象的那样子。但在这个过程里头的话，也许你问神了，神啊，当时为什么让我遇见他？神啊，当时为什么让我决定让我喜欢他？那弟兄姐妹们，神有些时候说，就是你一直喜欢他，刚开始其实就是两个人就是一直非得在一起不可嘛，对不对？也没有人所有人能按着你明明就在一起，对不对？没有，刚开始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但弟兄姐妹们，进去的时候的话，真的我们有些时候的话，也就是要承认这一点的话，人生当中的话，这个不确定性常常在里面，因为它可能永远都改不了。你想改你的老板改得了吗？老板就是这么工作的方式，可能你还没等到你改老板，老板就把你改掉了。对对，所以想改别人的话我觉得很难啊。但是我们可以的话改变诠释的方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你就是在这样一个忍耐往前走的过程当中的话，你一定要相信神在掌权。我再说，很多时候的话忽然来这个惊慌，可能神最终的话要让我们经历的话是什么？意外的惊喜。阿们，从一个危机变成那个转机，这是神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经历的。夫妻的话，很多前面的不确定性 可能会造成夫妻关系的这个破裂。工作上面，你跟老板同事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你工作会出现很多问题。人生很多时候的话，未回应的这些的问题的话，也可能会导致我们人心也进入到一种焦虑，会不知所措，是沮丧的一种状态里面。但是如果你一定要在你现在的环境当中马上找到答案的话，可能我们会有失望的时候。但这个问题怎么解呢？其实神的话语告诉我们的话，你一定要相信，最终有一天神会回答我们人生里头所有的问题。那个是我们在复活之后，当耶稣把他的义袍披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进入到神的生命里面，我们一下子就完全的明白。但是就是在这些经历的里面的话，神要让我们学习一件事情，你虽然现在不明白，你现在虽然找不到那个答案，但是你有一件事情你可以确定，是神仍然在掌权。阿们。这也是我们今天生命记29:29所讲的事情，那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你现在该做什么呢？其实神都已经告诉你。所以他这边就讲到的话，我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面的一切话。今天当我们觉得我们寸步难行的时候，也许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沉淀在神的话语里头。因为神的话语他说，他是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如果你觉得人生你漆黑一片的时候的话，这个时候需要安稳在神的话语里头，让神的话语告诉你那明显的事情。明显的事情是什么？做你可以做的事情，做你应该做的事情。阿们。我们人生还是有一些可以做的事情，还是有一些应该做的事情。让我们真的向着神，我们的心敞开的时候的话，你要明白，其实我们每一个的呼喊，其实神都记得，而且神是到那个时候的话，他一定会向我们回应的。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做什么呢？就是体验内心里头圣灵跟我们所说话的那个微小的声音。为什么？因为其实圣灵都常常在为我们祷告，即使在你最软弱的时候，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么祷告，这是圣灵他用常常用说不出的叹息为你来祷告。那弟兄姐妹，你可能说，牧师啊，我真的祷告不出来，我都快哭了。弟兄姐妹们，你觉得什么是祷告？祷告一定要说话吗？弟兄姐妹们，祷告你一定要说话吗？祷告不一定要说话的。你在神的面前的话，你痛哭流涕，哭啊也是祷告嘛。有没有圣经的根据？有啊，哈拿对不对？在圣殿里头，对不对？他向神的祷告，他就痛痛的哭泣，对不对？原文的来讲，你如果你去查那个原文，就痛痛的哭泣，就是哭哭哭，就是祷告，跟主说哭就是祷告。但是你要向着神哭，你不要向着人哭。向着神哭的话，这个哭也是祷告，叹息是不是祷告？叹息也是祷告，连圣灵为我们的祷告都是用说不出的叹息来祷告的嘛。更何况你的叹息，跟主说叹息也是祷告。阿们。只有你向着神，你的心向着神的话，你的一呼一吸都是在跟神对话当中。最重要你要向着神，跟主说最重要是要向着神。阿们。对不对？你跟人叹息叹得再多人家都听不到，对不对？你向神叹息，你每一声叹息神都听到。阿们。而且神都要安慰我们，圣灵都要安慰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们，不单单有圣灵为我们祷告，我们还有什么？有耶稣我们的大祭司，他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长远的为我们代求。耶稣也在为我们祷告。今天弟兄姐妹，三位一体的神有两位都在为我们祷告。阿们。父是那计划的那一位，成全的那一位，对不对？恩典跟发生关系这一位都在为我们祷告。神都帮我们祷告，你还担心什么？跟主说神都帮你祷告，你还担心什么？阿们。就是要回到神的面前，你一定要相信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仍然在掌权。我再说，也许比拿雅打狮子那一天，他的状态并不是特别的好，而且他的环境好像也没有真的好像特别站在他的那一边，但是比拿雅他能够胜过狮子，他能够追逐狮子，能够把狮子在他面前解决了，只有一个因素， 因为他知道神跟他同在，阿们。因为他相信在最危难的环境里头的话，神仍然是在掌权。今天弟兄姐妹们，也许你觉得你现在的人生乱，也许你现在觉得你遇到这些问题多，也许你觉得现在的话没有人能够理解，甚至你觉得死离你离神都很远，好像你真的像人生当中，就是说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到现在好像都杂乱无章，好像东一件西一件，然后碰在一起的话你就觉得乱。但弟兄姐妹们，我想告诉大家一件事，大家知道看过刺绣吗？其实我本来一直很想找一副刺绣来，但是临时要找又找不到。你要刺绣的话，对吧？表面上就是那个图啊、鸟啊、那个花这些东西都非常的好看嘛，对不对？但刺绣你可知道，刺绣有两面的，好看的这一面大家都很欣赏，刺绣的另外一面，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样的状况吗？都是线头啊，东一针西一针的，对不对？然后这个东西那个结在一起的，然后稀稀松松的旁边也有，听见没有？如果你看这一面的时候，就像我们现在看人生一样，我都是问题，都是痛苦，对不对？都是难处，都是解决不了的问题，乱乱剪不断理还乱，对不对？弟兄姐妹们，但神看我们呢，却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将来的功要成就的那一天，我们是圣洁，我们是没有玷污、没有皱纹等那一疾病的。Everything is perfect.在神永恒的计划里头，我们是最完美的那一位。今天弟兄姐妹们，这个就看你怎么看了。但你在刺绣的时候的话，你如果你看这一面的时候的话，你会觉得很沮丧，对不对？但是因为心中有蓝图，你知道这个东西要什么，所以一针一针下来的时候，当这个成了的时候的话，完成刺绣的那一刻的话，整个心里头你就喜乐起来了，因为你知道人生这一幅的美妙的这个图画终有这个实现那一天。我们人生你现在真的是看起来就像雅各所说的，真的是又苦又短，对不对？真的又苦又短，充满了难处，充满了真的是艰难啊！我在说真的不容易，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每个人的身体的状况都是那种超负荷，真的。弟兄姐妹们，有没有容易的时候？人生有没有容易的时候？我看大家都深有同感的，所以我才跟弟兄姐妹常常讲，人生没有最困难的事情，人生只有更困难的事情，相信吧。跟主耶稣说，人生没有最困难的事情，人生总有更困难的事。人生没有最困难的事，你现在碰到还不是最困难的，人生还有更困难的事。但是我们相信什么？相信因为神跟我同在，我一定可以胜过的，阿们。拥抱这个不确定性，改变你解释的那个方式，同时的话心里头一直相信神与我在一起，若有神帮助又有谁可以抵挡呢？阿们。求神给我们有高昂的斗志，真的，你胜过这一个又一个艰难的时候，到我们见天父的时候，你一定会看到刺绣的另外一面，你在永生当中你一定可以看到刺绣的另外一面，是神所计划，神所一针一针绣出来的最美最好的一面。人生充满了盼望，那是在永恒里面，阿们。我们现在的每一针都在决定永恒里头的那一个定位在哪里，不要因为一时的就是说这些的乱我们就失去那个方向。持定永生，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呼召，阿们。建造神荣耀的教会，同样这是一个旅程，从来没有一蹴而就的，也从来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结局在那里。我们永生教会的永生是在永恒当中，阿们。我们现在只是在步向永生旅程当中的关键的一步，就是在今天。今天每一个人的选择都会决定将来我们留在那个永恒画面上面的，就是那个实在。求神恩待我们懂得选择，做好的选择，做对的选择，因为神在帮助我们。跟主说，神正在帮助你，阿们。好，我们大家一同低头，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将弟兄姐妹恭敬完在你的手中，愿你帮助我们每个人再次 回头来看我们人生各样的经历，也许有一些的经历我们久久都无法了解，也许有一些的问题到现在仍然没有解决的方式或答案，但我们相信神你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主耶稣虽然有一头狮子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但是我们相信既然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有追逐狮子的勇气，我们有追逐狮子的能力，我们有战胜狮子的这样一个恩膏。主耶稣，求主你恩待我们，虽然前面有未知的领域，但是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藏在你的身上，你就要提升我们的眼目，提升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拥抱这一切的不确定，让你来带领我们胜过那未知的恐惧，你改变我们诠释的方式，让我们可以相信神你仍然在掌权，继续对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来说话，让我们生命当中充满了各样奇妙的经历。因为你说你自己的应许说，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来相随，祝福每个弟兄姐妹谦卑的来跟随你，勇敢的来跟随你，让你带领我们再次可以飞越那一切的艰难，胜过那一切的风暴，在神的恩典当中如鹰展翅。